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学习的是哥罗西书第三课。如果你手上拿的是中文和合版圣经，请你翻到新约部分的224页。我们要查考的是1章15节到2章7节。我们一起先来祷告。天父，把今天的学习交到你的手上，主，你今天要向我们启示你本体的一个奥秘，还有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着丰盛荣耀的奥秘。求主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听得见。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1章15节到17节，先来看一下。曾经有一个小孩子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既然撒旦这么坏，为什么圣经上对撒旦的描述那么的少？为什么不多讲一下他有什么花招？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避免走错路。那么答案是，这个世界上错误的东西有很多，但你只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就能保护自己。所以魔鬼撒旦不是主角，我们的神才是。只要我们对基督的位格和工作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对上帝对我们今生的旨意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能抵抗错误的教训。所以保罗呢，他首先给我们画了一幅上帝的肖像，让我们通过耶稣的肖像来认识神。说到神，哪怕是同是基督徒啊，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关于神的肖像。有的人的神是像圣诞老人一样的慈祥，有的人的神是像审判官一样的严厉，总是害怕神要惩罚他。还有一些人的神是像商品贩卖机那样的有求必应。那你认为你神在你心中是什么样的形象呢？你来看一下保罗怎么说的。当然不光是哥罗西书，有其他的经文，我总结一下。首先，比方讲约翰福音4章24节说到，神是一个灵，你看不见他，你摸不见他，除非他向你显现。因为我们的神是自隐的神，是宇宙的创造者，通常他是不会向人显现的。即使他向你显现，你也没有办法看到神的本相，因为神的荣耀太大了，而人的肉身是无法承载这样的荣耀的。比方讲说，太阳光很刺眼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盯着太阳看的，因为人的肉眼无法承载神的本相的荣耀，人的肉耳的听觉也无法承载神的荣耀。所以说，圣经上在记载历史当中，神向人稍微显现自己的时候，通常是用光、火、云、异象或者梦这样的一个形式来显现。出埃及记19章20章都有记载。而且当人看到的也不是说是神的本相，而是神的荣耀的光，不是神的本体。但是呢，就是这样一位造物主，他曾经用人肉身的形状行在这个世界当中33年，用肉身的形状显现给受造物看。在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就叫耶稣。所以说这边15节说到，耶稣是那看不见的神的形象，这个部分就是这样理解的。那么接下来我们 来到了16节，保罗又说，神不是被造的，意思是说耶稣是神自己的本体，他不是被创造出来的。有意思的是，不光是神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且连整个宇宙也是耶稣所造的。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宇宙也是为耶稣而造的。我比如说你造个房子，你的目的是拿这个房子来住，对吧？而不是说让房子自己欣赏自己。你养一只猫是为了跟它玩，是为了爱它，也不是为了它来玩你，是吗？所以我们在这个主次关系上面绝对不能搞错了。我知道有的人可能听到这里的时候会觉得有点被冒犯，因为怎么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好像你怎么现在说的我好像是一个低等生物一样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有一点我们得认识到，就是说上帝的本体和我们的本体根本不是一个类别的存在，它不是一个 category。 所以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要到神的面前谦卑下来，否则我们根本不会懂得什么叫做遵从主，什么叫做为主而活，而你可能只是把你的信仰当成你生活的花边和点缀。他是造物主，他根本和我们不是一个类别，我们应当遵从他，为他而活，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那么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的时候，描述耶稣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他说主耶稣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而且他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句话的意思呢，就跟哥罗西书十七节讲的意思是一样的，万有也靠耶稣而立。你知道现在世界还存留，自然界还运行，天体还正常的一个运行，而且四季还有轮回，是因为当时神和挪亚立约的时候，不是立了一个彩虹之约吗？有人可能就会对命运发出疑问，说为什么神允许眼前所发生的罪恶？为什么神看到灾难的降临，神还不马上的审判世界？神难道不怜悯人吗？包括现在新冠的情况，每天那么多的死亡，和刚刚新冠出来的时候，给整个世界一个极大的打击，难道上帝看不见吗？神当然会管理，神当然看得见，主用他自己的能力托住月亮星宿，人类国度时间运行，否则世界早就毁灭了。那上帝之所以还托住现在的世界，原因是因为当时神在跟挪亚立约的时候允诺了对自然界的一个保护和托住，而这个约直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世界接受审判的时候，一切都会兑现。好，这是一章十七节之前的内容。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九节，二章一节到七节，我会混在一起讲，一点一点的过。那上个礼拜我说到我要讲这个撒旦的国度跟神的国度，这个问题挺复杂的啊，可能我们今天只能涵盖一部分，所以我就在这个部分当中的经文，用这个部分的经文来衍生一下，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话，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保罗要对我们说这样那样的话，可能我们看了以后也只是自是自，我是我，你是你，就是表面上的意思，所以我必须要展开一下啊。那我们的神他是很伟大的，我们的主耶稣现在用他的全能在拖着世界的运转，这样一位神他是世界的主。圣经说他造了看得见的，他造了看不见的，而且给权柄给现在我们地上主治的、掌权的、执政的，就是这样一位神，他却是教会的头。所以当我谈到这里的时候，这就牵扯到我们常说的一个关于神的国度的问题了。神的国度广义上是指神的统治，神在整个宇宙当中的统治，狭义上就是他在教会当中的统治，或者说是教会，因为他是教会的头，对吗？所以呢，当我们说我们要为神的国度而活，我们要为神的荣耀而活，就等于是为了神的教会而活。一个人如果想要为了神的荣耀而活，他必须不能够为了那种纯粹的道德情操，要做一个好人，或者说个人主义式的浪漫情节，我跟神有一个亲密关系，我就叫为神而活了。对，我们是应该跟神有亲密关系，我们的道德是应该被改善，但是这个基础是你是属于教会的一部分，你是属于神国度的一部分，他是教会的头，你是教会的身体。还记得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常常说一句话吗？我们要为了神的荣耀，我们要荣耀神。但是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什么叫做荣耀，什么叫做为了神的荣耀，因为它听上去很抽象。现在我来告诉你，荣耀神的具体方法就是非常切实的去服侍教会，去爱教会，去参与到教会当中，在其中去服侍。因为圣经上说耶稣基督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句话的意思是表达一个上下级的关系。而圣经上又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新郎，教会是耶稣的心腹，这是表明一个婚姻里面的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当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得到我们的爱，而且我们也在其中付出爱，我们将自己委身于教会，也接受教会当中其他身体的委身，我们服侍他们，也接受他们的服侍，我们在教会当中受苦，也在教会当中欢喜快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实现我们自己的人生、婚姻、教育等等等等的理想所在的目标，不是在教会以外，而是在教会以内。 关于这一点我想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希望这一点能够对大家观念上带来一个调整。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想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在教会当中我就做一个随随便便的平信徒就可以了，对吧？因为他把他的人生、婚姻、教育、家庭各样的理想，把这些所有的目标都放在了社会这样一个语境当中来定义，好像只有我们在社会当中打拼那才叫成功，我们的人生才是成功的，我们的婚姻才是成功的，我们的教育才是成功的。所以他把社会当成了实现那个理想，一个终极理想的领域。有太多太多的人都是这样理解，弟兄姊妹，你说是不是？但是我在这里要做一个观念的调整，这是符合圣经的观念的调整。真正让你实现你人生理想、婚姻理想、教育理想、工作理想等等所在的，应当是教会。因为只有这里才是神的国度，你是神国度的子民，你要在这里实现你的理想，你要在这里实现你的抱负，你要在这里实现你的成功。如果你在教会之外非常的成功，而你在教会之中没有任何的奉献，那你在主的眼里面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你不要忘了哥罗西书里面说耶稣基督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是上下级关系。再说一遍，而以弗所书说耶稣是教会的新郎，教会是耶稣的新娘，这是亲密的婚姻关系。而且我们的婚姻也是指着教会跟耶稣来比喻的。所以你看在启示录当中，当主向这个使徒约翰显现的时候，他让约翰去跟众教会传话，主责备当中的一些信徒说，他说你要是不冷不热，不发挥肢体的功用，我就把你从我的口中吐出去。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作用的，也是有功用的，就是作为基督的肢体在教会当中所发挥的功用。我们不可能说你为了基督但是我不为教会，我们也不可能说我只爱耶稣但是不爱教会，对吗？因为主耶稣说你如果要爱我，你就得爱我这小子当中的一个，对不对？你就得爱教会才可以。如果你真的要服侍主，你就得服侍教会，要不然你就是在撒谎。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希望给大家做一个关于你的人生的理想实现范围的角度的调整，不应当在教会之外，否则的话我们就是在给撒旦的国度输血。因为我们提到说神的国度、撒旦的国度，当然这个话题很大，今天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展开，以后有机会慢慢讲。所以我的重点是说，你应该把你的精力放在教会以内。我们每个人如果都是为着教会，现在的教会就会截然的不同，百分之百的不同。所以神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而死，而我们爱屋及乌。你是怎么爱教会的呢？我不是说你不能在教会外面去工作，而且神对我们的呼召是在各个领域当中，都这是对的。我也不是说你不能在教会以外参加其他的活动，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不可以把社会当成你理想所在，实现你的理想，实现你服侍的目标，成为你的服侍所在。而这个中心的轴是基督，基督是头，这个中心的身体就是教会。你要荣耀神，你要爱神，你就要爱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你是谁，我们活着是为了神的国度，我们活着是为了基督。二十一节说，我们从前与神隔绝，我们不光是不认识神，我们的兴趣、我们的理想都与神隔绝了。二十三节说，我们现在在所信的道上面根基稳固，有了这样的根基，我们就应该知道自己与神和好，自己的理想应该是我们要把我们人生当中大部分的资源都放在神的国度当中，就是神的教会当中。我们人生理想就是我们必须在教会当中的某一个岗位找到我人生的那个尾声点，不见得是全职，对吗？你服侍可以做任何的一个服侍，但是你要找到你的尾声点，你的服侍点。我们人生的重点应当是神的国度，基督的国就是教会。如果你没有抓住这个点，你的人生的核心不朝着这样一个目标，那你的人生就白过了，白活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打拼的再成功又怎么样呢？对吗？经上说我们得到了全世界，失丧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何益处呢？ 弟兄姊妹，对不对？当你明白什么是神国度的时候，你的人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定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国度论的框架，意味着你必须要委身，而且要依靠神的国度而活。有的时候我们讲一些东西讲得很抽象，我们也许我们大家都很认同，我们说啊，神我要荣耀你啊，我要爱你啊，这个我们都能认同的。但是抽象的东西它很难和具体的责任和义务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果你理解到了保罗在24节讲到自己要在肉身上补满自己的缺陷，这里不是只说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完全啊，神的救恩是包含一切是完全的，而是保罗站在自己身为基督徒的这个立场上，他认为自己有这个责任和义务。那你知道我们也有责任和义务吗？当我们讲到神的国，就是神的教会，你应该在当中付出，应该在当中欢喜快乐，应该在当中流出你的眼泪，应该在当中去经历整个群体的喜怒哀乐。当你把自己委身给教会，以至于教会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时候，我们一起哭一起笑，我们一起侍奉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成功一起失败，我们将自己的命运、自己家庭的命运和教会的命运绑定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会里的弟兄姊妹。我知道很多人不爱听，为什么？因为这样基督徒的责任就变得非常的具体了。但是我今天要挑战大家，因为我们的身份已经和神和好了，所以在义务上面我们必须要顺服神的真理，必须要顺服基督的王权，我们是必须要活出一个神的国度，神国度当中的公民应当活出的样式。你的生命会慢慢改变，你会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生的目标在哪里，这个历史的方向在哪里，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真正讨神喜悦的生活。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8章36节说，神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他的意思说，神的国和这个世界的国度是截然不同的，它不是来源于这个世界，不是世人所创造出来的。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认为说，耶稣说他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就等于说他的国不在这个世界，好像一种避世主义，我们也好像不用在这个世界上面参与了，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态度。当我们说基督的统治就是他的国度的时候，教会就是他统治的所在，就是他的国度。你怎么能说神的国度不在这个世界呢？你只能说不属于。所以不属于和不在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概念。所以我们在这里说神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意思是说，神的国和撒旦的国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他的王国是不同的，他的国民是不同的，他的国法是不同的，他的国土也是不同的。但是神的国度是为了神而存在，他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上帝得荣耀，是在述说上帝的事情。当神的国度被建造起来的时候，神就得了荣耀。当教会被建造完整的时候，当教会被建造的辉煌的时候，你的主就得了荣耀。好，接下来你看保罗，他是为了建造神的国度，他付出了什么？28节的时候，他说他用各样的智慧劝诫教导，把信徒引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无论查经也好，周日聚会讲道也好，或者说是平时小组你们聚会也好，目的都是为了用各样的智慧劝诫教导，把大家更多的引到神的面前。不光是要大家明白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神，而是要把那天上地下隐藏的奥秘，就是关于我们将来怎么样在天上得丰盛荣耀盼望的奥秘告诉我们。这就是哥罗西书想要表达的意思。而且我们因着有这样持续的盼望，我们心里就有动力。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小组长，有一些在背后各个岗位上默默的服侍教会，服侍神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保罗说他劳苦，但是他没有叹息他劳苦，因为他说这是神的大能，让他有份分担神子民的受苦。保罗是要鼓励大家，你们在服侍神，如果有觉得劳苦的，你们有福了，因为你们羡慕善工，这是神极大的恩典。我们再来看一下2章2节的时候，保罗希望我们在悟性当中有信心，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在基督里面一切的智慧和知识。言下之意就是说，你对神的话语你不能似懂非懂啊，你不能模模糊糊的信啊，你要有正确的理解力，而且你对这个上帝的认识必须是建立在一个很理性的层面上。我们有圣经 给我们理性的认识，我们有圣灵帮助我们灵性的成长，你必须要平衡，你不能只要圣灵不要圣经，也不能只要圣经不要圣灵，对吗？所以我们基督教不是越信越糊涂，而是越信越聪明，越信越自信，越信重担越少，越信越丰盛，因为我们认识神更多。所以保罗劝诫大家要好好的学习领悟他的信件和我们信仰基础的核心。好，最后结尾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被花言巧语所骗了，所信错了，不要把不重要的当成重要的，因为你们接受了福音，所以要能够结得出果子，生根建造坚固，以至于最后感谢神。那基于我们怎么来生根建造坚固，我会在下周慢慢的分享。今天就到这里，感谢主，阿门。